啊，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天地万有的造物主，造天造地造海和其中万物的独一的真神，主天述说你的荣耀，穹苍传扬你的手段。我们感谢赞美你，在你独生爱子耶稣基督的恩典里面，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也是在你的怜悯和恩典里面，我们今天有这样的机会，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我们既然在你的怜悯和恩典里面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就求圣灵借着圣经对我们说话，让我们在你面前的聚集不是突然的，求圣灵就开我们的心，开启圣经，让我们明白圣经，让我们学道行道传道。求神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今天讲的经文在彼得前书第五章十二节到十四节，这是彼得前书的最后的三节经文，所以说我们今天讲的方式和以前有些不同。我们先回顾一下彼得前书的前面的内容或者总体的内容，然后我们再来讲具体的这三节经文。所以说我们一开始介绍的时间可能会多一点，这就像我以前听过一个夸张的故事，说一个人吃一个很大的包子，我们知道包子有皮儿还馅儿，他这个包子非常的大非常的大，吃了好几天还没吃到馅儿，大概得吃了一迈的这样的距离还没有吃到馅儿。所以我们今天这个介绍的时间可能会长一点，然后我们先介绍彼得前书的内容，然后再讲第五章第十二节到第十四节。我们知道彼得前书是一封书信，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经常会感到很难理解或者很难认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想一个原因就是彼得前书和其他所有的圣经的书卷都是写在2000年以前或者更古老的时间，这就相当于我们在目前这个时代收到了诸葛亮给我寄的一封信一样，我根本就看不懂。我想我们读圣经也是这个样子，我们也可以想想，如果我们现在要给我们中国的诸葛亮写一封信，他能不能看懂我们的信。我记得星期三祷告会的时候，丽华弟兄说到我们现在的年轻人他们会有些简称，我们大人看了就不知道什么意思，像这个101，大家知道什么意思吗？101，他们小孩子在网上聊天的时候会用101。Laugh 什么？Last of laughter， 就大笑的意思，是不是？还有一个是 IDK， 什么意思 ？I don't know， 我不知道。就是说我们就是说，如果把这些信，比如说诸葛亮收到了一个 IDK， 是什么意思？他肯定看不懂，对不对啊？因为这个时代隔得太远了。同样我们读圣经也有这样的一个难处，我们在读书信或者在读圣经书卷的时候，因为那个时代那个文化离我们已经非常的遥远，所以我们有时候觉得难以理解，这也是很正常的。所以说我们现在就看一看这个书信的格式或者书信的特点。书信简单的讲大概是包括这四个方面的内容，就是说前面的问安和最后的问安，然后中间呢一般是先有颂赞，有一个感恩，有一个祷告，然后是正文。那一开始的问安有什么特点呢？一开始的问安像哥林多后书一样，它包括写信人，包括收信人，然后最终也是一个祷告，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这就是一个最简单的书信的开头的问安，写信人，收信人，然后是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那所有的书信里面我们仔细去看的时候，都是恩惠在前面，平安在后面，就先有恩惠才有平安。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顺序有什么意义，我们能不能把平安放在前面，把恩惠放在后面？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为什么恩典在前面，平安在后面？我想一个原因就是，只有在基督耶稣的恩典里面，我们作为一个堕落的人，作为一个有罪有限的人，才能有真正的平安。虽然我们有时候感觉上会很平安，但不见得我们有真的平安，因为人的感觉是靠不住的。 在客观上真实的平安，只有在基督耶稣的恩典里面才会有。所以说书信讲到这样一个祝福的时候，一定是恩典在前面，平安在后面。所以说书信一开始的这个问安，它的结构就很简单，写信人、收信人，然后是一个祝福。那如果有什么意外或者特殊情况下的特殊情况的话，我们就大概知道这个书信的内容。就如果我们看一个书信的时候，如果他的一开始的问安和平常我们看到的这个最简单的格式不一样的话，我们就有可能引起我们的注意，就有可能知道这本书信的基本的内容是什么。举个例子，像哥林多前书，他的问安和哥林多后书就不一样。哥林多前书这边多了一段话，那就是对哥林多教会的一个描述，那就是他们是圣徒的这么一个身份。我相信保罗在这里面强调他们圣徒的身份，是要引起哥林多教会的注意，因为他们当中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是跟他们圣徒的身份不相配的。他们所做的很多的事情违背了他们圣徒的身份，所以说保罗在这里就强调他们作为一个圣徒的身份。那另外一个例子就是罗马书，罗马书的问安非常的长哈，一开始，你看他讲了很多关于福音的事情，而且讲得非常的详细，所以说我们也大概知道罗马书它的内容或者它的主要的目的，就是要非常系统的来阐述福音，到底我们所信的福音是怎么一回事。那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加拉太书，那加拉太书它比一般的书信的问安多的内容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是保罗他对他自己的描写，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也是借着耶稣基督与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父神和一切同在的众弟兄。那保罗为什么要在这里特别的强调他作为使徒的这么一个地位呢？那是因为当时的加拉太教会有的人来挑战他作为使徒的这么一个身份，所以说加拉太书第一章和第二章就是保罗在 defend， 在为他自己使徒的身份做辩护。那除了这一点以外，那后面又加了基督照我们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时代，这就表明了加拉太书的有可能有的另外一个内容，那就是福音。所以说加拉太书的第三章到第六章就是讲福音的。所以说我们通过这个书信的格式或者书信问安的一些特点，我们大概就知道这个书信的基本的内容。那我们彼得前书的开始的问安，我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记得它有什么特点。彼得前书的前两节实际上就强调了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的双重的身份，第一个是分散的集居的，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在基督里面在父神面前我们的身份。实际上彼得前书它整个的劝勉都是围绕着这一点来展开的，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生活，我们的双重身份，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是分散的，是集居的，是受苦的，但是我们在神那里是蒙爱的，我们是得蒙神救赎的。所以这是彼得前书的问安的特点。那除了前面的问安和后面的问安之外，那就是我们要讲到颂赞和正文。这一般的书信都是有颂赞或者感恩的祷告的，圣经里面只有一个书信是没有感恩的也没有颂赞的，不知道大家知道是哪一本书，就没有感恩也没有颂赞的，是加拉太书。加拉太书不仅是没有感恩，而且有一个诅咒，说若有人传别的福音与我所传的不同，这个人就应当受诅咒。那为什么呢？好像是加拉太的教会比这个哥林多的教会要好一点，因为我们看到哥林多的教会有很多很具体的一些很不好的问题。那为什么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没有感恩呢？因为加拉太的教会他面临一个更严重的问题，那就涉及到我们基本的信仰，因为有人要把神的恩典把基督的恩典给否定了，要另外找一条道路来寻求神，所以说我们就违背了一个基本的信仰或者我们信仰里面最重要最根本的一个方面。所以说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就没有感恩，但是我们在彼得前书和其他的书信里面都有感恩。那彼得前书的颂赞里面包含了很丰富的内容，第一个是对救恩的描写，第二个是对基督徒生活的一个概括，包括了四个方面，我们的生活，基督徒生活的特征，我们要分别为圣，我们要盼望，我们要彼此相爱，我们要敬畏上帝。 那正文里面第二章的第四节到第十节也是讲到我们的身份，我们的双重身份，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但是我们又是客旅，又是寄居的这么一个身份。然后他后来又讲到我们的行为，我们首先要禁戒肉体的私欲，然后讲我们在公司里面，在社会上与政府的关系，在家庭里面怎样把神的救恩能够活出来，怎样能够把我们基督徒的双重身份在这个世界上能够表达出来。那最终彼得前书也讲到苦难，也讲到我们在教会里面和权柄的关系，我们彼此的关系，我们和上帝的关系，我们作为基督徒和魔鬼的关系。所以这是彼得前书大概的一个概况。那彼得前书的正文或者颂赞实际上和所有的其他书信一样，都遵循一个模式或者一个 pattern， 就保罗的所有的书信尤其是都同一个 pattern， 同一个模式。那什么模式呢？都是先讲救恩，再讲生活，先讲身份，再讲行为，先讲我们是什么人，再讲我们要做什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么一个模式，这么一个 pattern， 就是我们在读书信的时候，尤其是保罗的书信，那这么一个模式是更明显的。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模式出来？我相信这个模式表达了我们作为基督徒最重要的两个基本的方面，我们是缺一不可的。我们要先要讲上帝的救恩，先要讲我们自身的问题，先要讲耶稣基督到底为我们成就了什么，然后我们才知道，我们才有能力在具体的生活当中达到上帝的标准，过一个荣神义人的生活。如果没有救恩的话，如果没有神的恩典，我们也不可能有好的行为。如果没有好的行为，我们的救恩是没有意义的，我和其他人没有任何的区别。所以这两点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也让我们想到我们基督信仰和其他信仰的很本质的区别。我们知道每一个信仰实际上都有一个基本的目的，就是要叫人行善或者与人为善，那就是只有右边这一块。所以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标准，有很多关于善的标准，有很多关于彼岸的描写，我们要向那个方向努力，我们要达到一个很高的道德标准，我们要达到一个止欲至善的状态。那这是其他的信仰，也其实也包括我们的信仰一个共有的特点，我们都要追求这么一个行为生活的改变，我们与别人关系的改善，甚至连目前的中国也在强调和谐社会。所以这是很多信仰都在追求的东西。但是我们基督信仰不仅仅有这一点，那我们有一个根本的和其他信仰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认识到我们是一个有罪有限的人，靠我们自己的努力，我们即使知道有一个标准，我们也做不到。这个标准并没有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做到，而且我自己的经验，当我们有一个标准但是我们做不到的时候，我们就会感到很沮丧，很失望，很难过，我可能会自暴自弃，我可能再也不管这个标准了。所以标准并不能够救我们，关键是我们能不能做到。所以这是我相信是基督信仰和其他信仰一个很本质的区别，就是我们不仅要有好的行为，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在里面要有和上帝的关系，我们要在上帝的恩典里面成就我们在行为上的完善。但是如果只有救恩，如果只有身份，如果只有我们是什么，这是不是我们的信仰呢？这也不是我们的信仰。所以如果一个基督徒他声称他和上帝有美好的关系，他有很多的恩赐，他在密室里面和上帝有很好的交流，他的圣经懂很多，但是他的生活没有任何的改变的话，那这是不是一个完整的信仰？那也不是。因为我们的救恩在我们的身上不是突然的，他一定要表现出来。我记得以前一个牧师举过一个例子，那一个基督徒他就非常的谦卑，他每次祷告的时候就在神面前说，哎呀，我是一个很骄傲的人，我是一个很骄傲的人，我这里也不好那里也不好。好，听起来他祷告他是非常的谦卑，但是在开会或者大家在一起的时候，当别人说他骄傲的时候，他就不干了。啊，我怎么是一个骄傲的人，你怎么能这么说我？好像他骄傲只能是他自己说，别人不能说他。那这就是一个没有在行为上表现出来的一种信仰。我想这也不是我们一个 一个健全的一个信仰的一个 picture， 一个图画。我们一个完整的信仰应当是既有救恩，既有身份，那也有生活和行为的表达。我想这才是一个完整的信仰。所以说在圣经新约里面的书信，尤其是保罗的书信里面，那这么的一个模式非常的明显。我们仔细去看的时候，他一定不是先上来就讲我们该做什么，我们该做什么，他一定是先上来先要讲我们在基督里面，耶稣基督给我们成就的救恩。那就是说我们现在有一个现实的问题，我们怎么才能够在神的恩典里面，我们的生活和行为有一个全新的改变。所以简单的讲，就是我们要时刻的亲近主。实际上我们信仰的最终的目标或者目的，不是我们有一个好的行为，当然我们要好的行为，但是我们信仰的最终的目标是和上帝的关系。当我们和上帝的关系越来越近的时候，我们在行为上自然表达出这种行为的改变出来。所以这是一个先后次序，就是我们的根本是和上帝的关系，这个关系自然会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表达。当然我们要努力。所以亲近主的方式实际上是非常多的，我们在圣经里面神给了我们很多亲近耶稣的道路或者方法。那最基本的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像读经、祷告、聚会啊、奉献，包括受苦的环境，也就是在任何的环境里面做任何的事情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存着一颗亲近主的这么一个状态或者是心态。我们在任何的做任何的事情，都是出于对主的爱，都是出于对上帝的敬畏。我相信这几个方面是缺一不可的，像读经、祷告、聚会、十一奉献，还有我们平常生活的环境。这像我们现在在美国的人哈，都很注重营养全面一样，我们要吃各种各样的维生素，我们要蛋白质，我们要肉类和蔬菜都要配搭着吃，这样我们才能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实际上我们和上帝的关系也是这样，我们要有一个全面的营养，才能有可能有一个健康的属灵的生命。所以说读经、祷告、聚会、奉献和我们受苦生活的环境是缺一不可的。我以前的时候听过一个故事哈，是讲加州的一个教会，大概几年前有一个大陆背景的牧师，那他的当时的意向呢，就是要成立以大陆来的基督徒为主体的教会。那他就建立了这么一个教会，在当中牧会。但是呢，他自己的薪水，因为当时的教会奉献不足，他就从其他教会来给他支持。但是这么过了几年，这个教会就没有发展，而且人越来越少，就解散了。当然可能有很多原因哈，我当时想到的一个原因就是说，是我听到他们这么讲的时候，我就想到哈，就是说这个牧师的薪水，这个钱我们可以从其他教会来拿，但是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我们和上帝的关系不可能从其他教会来借。就是我们钱可以拿过来，但是我们对上帝的爱不可能从别的教会拿过来。当我们在十一奉献这一关没有过的时候，我们和上帝的爱的关系就不可能突破。所以当这个教会在几年的时间里面一直在十一奉献上没有突破的时候，他们的生命就越来越松散，他们的生命就越来越萎缩，他们和上帝的关系就越来越疏远，然后他们就解散了。所以我相信这几个方面哈，读经、祷告、十一奉献、聚会，我们在生活、工作、家庭的环境里面操练爱主，都是必不可少的，都是缺一不可的。可能我们目前在教会当中每个宗派的侧重点不一样，像我们大概的讲啊，不是很精确，像这个天主教他们比较注重 service， 比较注重服务，像灵派的教会他们比较注重祷告，像我们福音派的教会比较注重读经，实际上都非常的重要，这是缺一不可的。那另外一个哈，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读经、祷告、聚会的根本的目的，不是说我们要做成什么事情，乃是这些事情为我们提供一个机会，让我们来亲近主。如果我们在这样的事情当中，在读经祷告里面没有亲近主，而且没有生活和行为的改变的话，那这样的读经祷告是没有意义的。也就是说，纯粹的宗教活动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或者按圣经的教导，纯粹的宗教活动没有与主的亲近，没有生活的改变，这样的宗教活动，这样的读经祷告是神厌恶的。 我们仔细读旧约的时候，我们知道神在不止一个地方对以色列人说，我不喜欢你们献祭，我不喜悦你们的献祭。甚至在马拉基书神这么说，我甚愿你们当中有一个人把这个殿给关了，不要再在这里献祭了，我不喜欢你们所做的，在我们面前不蒙悦纳。那为什么神会发出这么一个威严，一个严重的一个警告呢？就像我们现在在这里聚会一样，突然上帝给我们说，你们把门关了，都走吧，都回家吧，该干嘛干嘛去。神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当时的以色列人就是他们的重点就完全是一个纯粹的宗教活动或者宗教仪式，他们在宗教的仪式里面缺乏了他的内涵，缺乏了与上帝的亲近和敬畏，缺乏了他们对别人的爱，缺乏了他们行为和生命的改变。所以最终这么一个纯粹的宗教活动是没有意义的，是上帝所不喜悦的，是上帝所厌恶的。所以说我们要知道，我们读经祷告的本质和内涵是我们与主亲近，我们亲近的结果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表现出对上帝的爱，对别人的爱出来。那另外一点我们也强调的，就是说这也是一个过程，并不见得说我一读经祷告哈，一来聚会我马上就成为一个很圣洁很伟大的人一样。我们知道这是一个过程，我们不断的来亲近主，我们不断的来明白神的伟大，来认识神的爱，我们的生命就会被更新，我们的信心就会被坚固，我们就会表现出，慢慢的表现出这样的行为来。那就像这么一盆花一样，是不是？我们读经祷告就像浇花一样，我们不可能一浇花哈，一浇浇上一杯水，它就呜就长出一个花出来，对不对？可能要浇好多天，要浇一两个月，那这么一个种子才能慢慢的这个长出来，然后才能慢慢的开花。所以说我们读经祷告也是这个样子，我们来聚会也是这个样子，不是说我们啊一读经祷告我马上就改变了，不是这样的，这有一个过程。我记得我有一次进食的时候哈，进食完了以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会很疲惫哈，然后会很容易发脾气。所以当时有一个老太太就冒犯了我一下，我就发了很大的脾气。那后来一个基督徒说，你这么进食有什么用，还不如不进食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说法，无论是你的配偶还是你旁边的弟兄姐妹，你的家人有没有这么讽刺过你，哈，你这么读经干什么呀，你来教会干什么，你还是和以前一样，你就不如不去了。大家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说法？那这样的说法当然有它的道理啊，对不对？因为我们要在神面前有亏欠嘛，对不对？没有表现出别人的爱和尊重来。但是另外一点我们也忽视了，我们读经祷告，我们来敬拜神，这是一个过程，不是说我今天上了一次的礼拜堂，我回来就成为一个和孔子那样伟大的人了，那是不可能的事情，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那关键的一点是什么呢？大家想过没有？你看这个花，我浇上一年，这个花会不会长？会不会长？或者浇上一个月，这个花会不会长？这个花是不会长的，为什么？这个花是假的，怎么浇它也不会长的，对不对？也就是说，我们浇花的有意义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这个花首先它有生命在里面。我们读经祷告如果有效的一个很重要很基本的方面，是我们里面要有上帝的关系。那如果没有和上帝的关系，那我再读经祷告那也没有用的。就像这个花一样，如果它没有生命，是个假的，我浇再多的花，我浇再多的水，最后落了它也不会长的。所以说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里面有和上帝的关系，我们里面有神赐给我们的生命。那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在神的恩典里面，我们来读经祷告，我们来亲近主，我们来聚会，那我们的生命就会慢慢的成长。所以说我们也以前也讲过，那这么一个过程，从救恩到生活也是一个循环的过程。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不是出于行为，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自己，免得有人自夸。但是呢，我们又是神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所以说我们里面有上帝的关系，我们努力追求成长，我们要行善，但是我们行善还是不完全。没有一个基督徒在他生前他变得完全像基督那样没有罪的，即使在我临死之前，我依然肯定还有很多的问题，而且有的问题我在临死的时候我还不知道我有这样的问题，那怎么办？那是因为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不是出于我们自己，也不是出于我们的行为。但是因为我们已经得救了，所以说我们要追求行为上的改变，我们要追求行善，我们追求荣耀神，我们追求荣神益人。但是这个过程又是不完全的，所以说我们要回到我们信仰的起初，那还是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 因我们已经得救了，我们还是要追求行善，我们要追求行为的改变。所以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图画。我们靠着亲近主，我们认识神的恩典，我们认识神的爱，我们认识基督的圣经。我们靠着基督的恩典，靠着圣经圣灵，我们因为亲近主，我们自然而然在长期的过程当中，我们有生活和生命的改变。那这是所有的书信哈都有的一个共同的特点，但是彼得前书里面也有它一些独特的内容，就是其他书信所没有的内容，那就是彼得前书的苦难篇哈。我们以前也讲过哈，就彼得前书花了很多的篇幅来探讨苦难的问题。那首先在他的颂赞里面，他的信息就是要在百般的试炼当中大有喜乐。在第三章的最后到第四章，那连续的四段都在探讨受苦的问题。第三章的最后是为义受苦，我们要天天操练。那第四章的一开始是肉身受苦，包括我们所有的苦难，不仅仅是为义受苦，那我们要受苦的心智，只有有这样受苦的心智和预备，我们才能够为主做美好的见证。那第四章的第七节到十一节是讲了我们受苦的环境，那就是末日近了，所以说我们要警醒祷告，彼此相爱。那十二节到第十九节是讲我们作为基督徒所要受的特别的苦难，那因为我们作为基督徒受苦，所以说我们要把荣耀归给神，所以我们要喜乐。所以我们现在总结一下哈，关于这个苦难哈，那苦难的原因大概有三个方面哈。为罪受苦，就是我犯了一个罪，那我要因为这个罪承担后果，那就是为罪受苦。那另外一个就是为人受苦，那作为一个人，我没办法，我不可避免的要受各种各样的麻烦和苦难，因为我们这个人类的整体是和上帝隔绝的，在一个和上帝隔绝的这么一个状态里面，我们的苦难是难免的。所以每一个人，我们有时候不知道什么原因，我们就有各种各样的苦难，无论是身体不好，无论是工作不顺利，无论是别人欺负我们，各种各样的苦难，有时候我们很难解释，这就是为人受苦。人的存在和苦难的存在是不可分割的，如果我们回避了苦难的存在，也就回避了人的存在。那最后一个原因就是为义受苦，有时候我做一件好的事情，有时候我是一个基督徒，有时候我要传福音，像陈牧师那样，那为了一个好的原因，为了一个义的原因，那我要受苦，这就是为义受苦，这是苦难的原因。那苦难的价值就是为了成就我们的义，为了锻炼我们的信心，为了建立我们和上帝的关系。在上帝的恩典里面，苦难有它的价值，苦难本身不一定让一个人成为义，苦难在上帝的恩典里面，无论是普遍的恩典还是特殊的恩典，都可以让我们成为一个更义的人。像普遍的恩典，我们在中国知道这个天降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那很多这样的人因为苦难，他的品格就得到了建造，这是上帝普遍的恩典。那作为基督徒，我们在苦难里面，我们经受神的同在，我们认识神的伟大，我们经历神的安慰，我们的信心得到坚固，那这也是为义受苦。那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在给怎样度过苦难呢？那基本的讲就是我们受靠主受苦。那另外一个，我们不是一个人来度过苦难，那是我们基督徒，我们作为一家人，我们共同来度过苦难。那我们在苦难里面，我们和主的关系会更近，我们会发现不是我一个人在受苦，是主在给我一起受苦。那最终我们会知道，实际上最痛的不是我，乃是上帝他自己，像我们的孩子生病打针一样，可能孩子们觉得有什么问题，那我们父母觉得受不了了，因为我们爱他，所以上帝也是爱我们。所以我们在苦难里面最痛的最苦的，实际上不是我们自己，乃是上帝，是主在受苦。所以这是彼得前书他特殊的地方，就除了救恩到生活的这么一个模式之外，彼得前书也特别的讲了苦难。那另外一个彼得前书的特点哈，是末日观，他的彼得前书里面的末世观或者末日观，对末世的理解和认识。那这个和我们以前哈，或者和犹太教和其他信仰里面的末日观是不一样的。实际上很多的信仰都在强调末日或者末世，那无论是佛教的六道轮回还是其他的信仰，包括犹太教，但是他们的对末日的理解呢，有一个特点，就是说 今生和永生，人间和天国，人和神，它是分开的，这两个是不搭边的，就这两个没有重叠，没有 overlap 的，就今生过去了那就是永生，那人间过去了那就是天国，那么人过去了就要到上帝那里去，或者到另外一个彼岸。我记得以前听过这个印度他们很讲究苦修哈，就是今生苦修，我永生可以超脱，说他们有的人就把这个手哈举一辈子不放下来，就一直这么举着，就说他们以为那我今生受了苦，我永生那就得福，说他把这两个是完全分开的。但是圣经里面的末日观哈不是这样的，它有一个 overlap， 它有一个重叠。那这个是和犹太教，就是旧约里面的犹太人对末世的理解和其他的信仰对末世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就说末日它不是一天，而是一个时代，在这个时代里面，今生和永生，人间和天国，人和神，它有重叠的事情。所以耶稣来传道的时候，他说天国近了，所以你们要悔改。他钉了十字架以后，那天国已经来到人间。所以说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的救恩的特点，我们的救恩既是一个现实又是一个盼望。什么叫现实？也就是这个救恩已经发生，那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已经替我们战胜了罪恶的权势，这是一个现实，这是已经发生的。但是呢还没有完全，要等到耶稣基督再来之后我们的救恩才能够完全。所以说我们的救恩又是一个盼望，这是我们的末世观，就是它有重叠。在这个重叠的过程当中，我们基督徒会有各种各样的苦难，而且作为基督徒我们可能会比其他人有更多的苦难。所以说我们就讲了很多彼得前书，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们能不能用一句话来概括彼得前书到底是讲什么的。不要有人问说你们这个学了这么久的彼得前书，有一个基督徒或者非基督徒问你彼得前书到底是讲什么的，然后你能不能给我讲一下，用简单的一句话来概括一下彼得前书的内容。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所以说我们总结讲一下哈，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彼得前书的普遍性，就从救恩到生活的模式，还有它的特殊的方面，就是苦难和末世。我想大概哈，彼得前书是讲这样的内容，是讲我们基督徒因着过去神在基督耶稣里面对我们的祝福，因着现在主与我们的同在，圣灵与我们的同在，因着将来耶稣基督的再来和末日的审判，我们基督徒虽然有苦难，虽然苦难是必不或缺的，但是我们在苦难里面可以有盼望，可以有喜乐，可以有好的见证。我想大概彼得前书就是讲这样的内容的。过去耶稣已经替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现在圣灵在与我们同在，将来耶稣基督还要再来来审判我们。我们作为上帝的儿女有双重的身份，我们是寄居的，我们是客旅，我们又是上帝的儿女。所以说在一个与神为敌不认识上帝的世界里面生活，我们必然会有各种各样的苦难。但是在这样的苦难里面，因为上帝的恩典，我们可以有盼望，可以有喜乐，可以有美好的见证。所以我在这边举两个哈比较极端的例子哈。我几年前听说的，当时的时候芝加哥的报纸登了这么一个消息，就是说芝加哥的一个牧师他和他太太带着六个孩子开了一个van，在这个高速路上行驶，结果前面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卡车，它上面呢就不小心就掉下来了一个钢片，一个钢片就砸到那个车上去了，然后呢他那个van呢就马上就着火了，最终呢就说是我记得是师母和牧师是出来了，但是六个孩子都被烧死在里面去了，所以发生了这么一件很惨痛的一件事情。但是呢那个星期天的时候，那牧师讲到的时候，当然他是非常的悲痛啊，人碰到这样的事情人不会高兴，上帝也不会高兴的。但是这个牧师在他的悲痛里面，他说他感谢上帝，虽然很多的事情他不能够明白，他当然是用非常沉重非常悲痛的声音和心态来说这句话的。 但是他在上帝的恩典里面把这句话给说出来了。当时有一些人就关注这个事情，那我知道有一个中国人，他在一个学校做 professor， 是一个老师，是一个知识分子，他听福音也听了很久，但一直就没有信。那他呢对这件事情就非常的关注，就一直在 follow up。 那最终当他看到这个牧师说这句话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他说这个信仰是真的，那我要信。为什么呢？因为一个虚假的信仰不可能让一个人在这么大的悲痛苦难里面，他说出这么一个非常不 make sense 的一句话。他说我要感谢上帝，虽然我不明白。所以说如果我们真的是认识上帝的同在，认识上帝的真实，认识上帝的全能，认识上帝我们不能够理解的爱，我们在苦难里面有可能有喜乐，有盼望，可以为上帝做美好的见证。那这个喜乐当然不是高兴哈，我现在人在苦难里面没有人会高兴的，这个喜乐是我们在上帝面前的一种平安，一种心态，一种信心。那我在神学院的时候，我在牛老师神学院的时候也听到我们老师举了一个例子，他说是美南浸信会联会的主席，我不记得名字的。那美南浸信会的联会的主席一般都是在教会服侍好多年，而且很爱主很敬虔的牧师来担任的。那这个牧师呢有两个儿子，他的第二个儿子的太太在生第二胎的时候发现有艾滋病，那就很奇怪为什么会有艾滋病哈。然后后来就检查，就发现原来他这个艾滋病的病毒是他妈妈在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在医院里面无意中就被染上了。所以说最终的结果是他的第二个儿子和他的儿媳妇，他的两个孩子都染上了艾滋病，只不过是当时在以前就没有发现，那后来就发现了。他的儿子没有染上，他的儿媳妇和他两个儿子都有了。那最终他的这个儿子的太太和这两个孩子也就去世了。那他的儿子呢，第二个儿子也读神学院，读了神学院也曾经服侍，他后来他的太太去世以后也再婚，但是再婚以后就离婚了。离婚以后他的这个第二个儿子就据当时的了解是他不信上帝的，他开始转信东方宗教，像达赖喇嘛这样的宗教。这是他的第二个儿子。就在这件事情发生的不久，他的第一个儿子公开宣称他是一个同性恋患者，同性恋者。所以这个牧师就经历很大的一种苦难，这个苦难不仅仅对他身体上的一种折磨，乃是对他信仰的一个挑战。那你作为美南浸信会的联会的主席，你作为在教会服侍很多年的牧者，你的儿子是同性恋者，我相信这个打击可能对他更大。那很多人就问他你是怎么想的，他说我不知道，我不理解，他说，但是我相信我到了天上以后会有答案。所以说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事情我们是不理解的，我们是不能够接受的，那我们的信心就在于这里。当我们碰见，当我们遭遇到这样我们不能够理解很难接受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在这样的苦难里面，因着我们对神的认识，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死这样也超乎我们理解的一件事情，因着圣灵现在的同在，因着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的审判，我们在我们的苦难里面有盼望，有喜乐，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所以我相信这就是彼得前书要告诉我们的信息。因为当时的基督徒也在经受，也在经历很大的苦难，就像上面弟兄以前讲过的一样，那要被扔在这个竞技场里面被狮子吃掉，要被挂在十字架上被烧死点天灯，说当时的基督徒也是在经历这么大的苦难。说彼得作为使徒，他也是要告诉处在苦难当中的当时的基督徒和现在的基督徒，我们在苦难里面要靠着上帝的恩典，靠着信心，我们有盼望，有喜乐，有美好的见证。所以这就是彼得前书的内容。那总体上讲，他跟其他的书信一致的地方，那就是从救恩到生活，从身份到行为，这么一个我们基督徒生活的模式。那另外一点，彼得前书也特别的讨论了 苦难和末世与我们基督徒的关系。好，那我们现在是讲的是包子的皮儿哈，那现在我们开始讲包子的馅儿哈。我们能不能大家起立，我们读一下这几节经文好吗？好，我们一起读一下哈。我略略的写了这信，托我所看为忠心的兄弟希拉转交你们，劝勉你们，又证明这恩是神的真恩，你们务要在这恩上站立得住。在巴比伦与你们同盟拣选的教会为你们安，我儿子马可也为你们安，你们要用爱心彼此亲嘴问安，愿平安归于你们凡在基督里的人。好，大家请坐啊。那这段经文哈，讲了在基督里面问安的三个方面：问安的对象、问安的内容和目的，还有问安的方式。那我们先看问安的对象。那在这三节经文里面讲了很多的人，那他们都是基督徒。那我这边特别强调问安的对象里面的三个特点：第一个是忠心的兄弟希拉，第二个是与你们同盟拣选的教会，第三个是你们反在基督里的人。那这是问安的对象，也就是说是基督徒才有真正的平安，才可以在基督的爱里面彼此问安。所以这边我就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作为基督徒，作为一个人，我们最根本、最基本、最重要的身份是什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比如我们以前在社会上，大家碰到你互相介绍的时候，会讲你姓什么，然后你叫什么名字，你老家是哪里的，你是干什么的，或者小孩子就是你父母是什么，这是不是就是我们的身份？就我们的职业、我们的老家、我们的背景、我们的父母，可能会是我们的身份里面重要的方面。那我记得大概我上初中还是小学的时候，当时我们中国的十大元帅去世哈，叫徐向前，当时他的布告里面是这么讲的哈，我记不清楚了，说他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徐向前同志昨夜因病意志无效，享年86岁，大概是这样。这是对他的一个定性哈，或者对他身份的一个概括。我后来就想了想，实际上他这个布告非常有意思，他的布告里面就讲了他的身份。第一个，他的身份的重要的方面是他的信仰，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这是他的信仰，对不对啊？那后面是说他是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那这是什么呢？这是他的侍奉。所以我就想，那作为基督徒，我们最重要的身份是什么呢？如果我死了，如果上帝要给我发一个布告，那会他会怎么写呢？他会说啊，你拿了什么学位啊，你是哪里人，你叫什么名字，你父母是什么，他会这么写吗？就如果上帝要给我有一个布告的话，那上帝会写什么呢？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就是我们最重要的身份是什么，或者上帝最看重我们的身份是什么？我相信是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的身份，就像今天丽华带的这首歌一样，我们在基督里面是一家人，像这个希拉，那就是彼得忠信的弟兄。像他看教会的身份是同盟拣选的教会。我们一定要强调哈，就是圣经里面讲到拣选的时候，一定不是讲上帝把一部分人扔到地狱里去，把一部分人扔到天堂里面去。圣经里面讲到拣选的时候，他都是讲我们所有的人，按我们自己的行为，我们都要去地狱，我们都要和上帝永远的隔绝。如果没有上帝的拣选，没有一个人会认识上帝。所以拣选是和救恩等同的，拣选是用上帝主权的角度出发来描写上帝的救恩。就如果没有上帝有意识的全能的主权和作为的话，没有一个人可以认识上帝。所以拣选是上帝恩典的表现。我们凡在基督里面的人，那这是指我们不仅仅要声称自己是个基督徒，不仅仅我们里面要有和基督的关系，乃是我们在一举一动当中，我们住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让基督来主导我们的言谈举止，让耶稣来主导我们的反应和感受， 那这就是住在基督里面。所以说这个问安的对象大概就是讲我们基督徒，而且是要追求爱主、追求认识神的这么一个基督徒。所以说我记得在另外一个地方也是在问安里面，是保罗说的，若有人不爱主，那这个人是可诅咒的。那这句话是非常严肃的一句话啊，若有人不爱主，这个人是可诅咒的。也就是说真的有平安的人，不见得是我声称是一个基督徒的人，乃是一个追求爱主的人。说这是问安的对象。那这个平安也不仅仅是我们主观上的感受，乃是我们用信心来进入上帝给我们已经成就的一个平安的现实。那这是问安的对象。那问安的内容和目的呢，就是劝勉我们，证明这恩是神的真恩，我们务要在这恩上站立得住。那这个地方为什么会讲到真恩呢？为什么会特别强调这个恩典是真的呢？因为人在软弱里面，在苦难里面，在疾病、失业或者别人反对我们的时候，我们人按我们的本能是很容易怀疑神的恩典的。如果神爱我，如果神的恩典在我的身上，我为什么会经历这些不顺利的事情？所以这个地方彼得特别强调，这是神的真正的恩典，而且我们要在这恩典上站立得住，也就是我们要接受这恩典，相信这恩典，依靠这恩典，活出这恩典。所以说恩典给我们的行为是不努力的，不矛盾的。我们讲到恩典的时候，往往就想，既然神已经给我们了，我们就可以什么就不用做了，这是我们以前的逻辑。那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逻辑，正因为神已经给我们的，我们才要努力，我们的努力才有效果。这就像当时神要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地一样，上帝已经把这个地给你们了，但是你们真的要得到它、实现它，你们要征战，你们要相信上帝的应许，你们要去得地才能够进入上帝的应许。我们也是这个样子，上帝已经把救恩赐给我们了，我们要有信心进入上帝的恩典，我们才能够体会这恩典的真实和美好。这基本上讲，那问安的内容和目的，那就是要问属灵的事情。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对问安的认识，实际上咱们中国人或者美国人都有很多问安的方式。我记得当时在我们老家，那个时候非常的穷哈，大家见面就是问你吃了没有啊，这就是问安的内容。因为那个时候大家都吃不饱饭，所以问你吃了没有啊，我吃了，那就感谢神，或者说或者非常好的一件事情。那后来我听说大陆问见面问安问什么安呢，说你离了没有，哎，因为很多人离婚，说是或者说有人说就懒得离了啊，这是一种说法。那我也记得有一个人他做见证，他说他刚来美国的时候，他就想练练英语，他就专门住在这个和美国人住的地方，就非常的昂贵，就为了想学英语。结果住了几个月，发现就学会了一两句英语，那就是怎么问安，说 How are you? I'm good. How are you? How about you? 那就是学了一种问安的方式。说实际上我们在生活当中有各种各样的问安，但是我在这边强调的是，我们基督徒哈，问安的内容和方式，目的，我们应当是努力多问一下属灵的事情。我记得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哈，或者很个别的例子，当时志宏长老讲的韦荣牧师问他的安，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记得怎么问他的安，你十一奉献了没有？这是韦荣牧师这个问这个志宏长老的安，当然这个是比较 tough 的一个问题哈，但是我是觉得我们可以，彼此见面的时候可以问一下，我们在灵里面的状况，比如最近你的信心怎么样了？最近读经祷告的情况怎么样了？最近觉得神有没有亏待你了？是不是这些事情其实我们都可以问，因为我们信心的旅程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们都有高高低低的时候。所以这是我们问安的内容和目的。那第三个就是问安的方式，那这个比较难一点哈，用爱心彼此亲嘴问安。我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这么遵循这个上帝的命令哈，我们亲嘴问安。刚才哈丽华弟兄让我们只是握握手哈，没有让我们亲嘴问安。那我们怎么理解这句话呢？实际上这句话很重要哈，因为这牵扯到一个读经的一个基本的方法和态度哈。我们大概一个一个的讲哈。第一个就是我们在读经的时候，首先要做一个区分，就圣经里面的内容，有的是叙述性的，有的是命令性的。那叙述性的，比如说圣经里面讲亚伯拉罕的故事，讲大卫的故事，讲所罗门的故事，这就是叙述性的。 那命令性的呢，就是像实践，你们要怎么样，你们要怎么样，这是一个命令，我们要去做。那叙述性的事情呢，我们就不见得都要去效法。比如说有人说亚伯拉罕有好多太太，那我要娶好多太太。那大卫有三宫六院，那我要去有三宫六院。就说叙述性的里面不见得是我们都要效法的，像大卫的信心和对上帝的爱，亚伯拉罕的信心，那是我们需要效法的，但是其他的事情我们就不需要去效法。那另外还有这个命令性的，那关于这个命令性的，我们是不是都要效法呢？那就这就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就圣经的历史性。我们今天这个上课的时候讲的这个历史局限性哈，我们在这边用一个不恰当的话讲，圣经里面的有的命令也具有历史局限性啊。让我解释一下啊，就是说圣经里面的有的命令也是针对特定的人、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所发出的命令，不是针对所有人的。我们在笼统里面讲，圣经里面的书信，大家想过没有？像彼得书信、像保罗的书信，都是写给具体的教会、具体的人，针对具体的问题，不是直接写给我们的。那旧约更是写给以色列人的，也不是直接写给我们的。圣经里面直接写给我们的大概可能有像这个启示录、像福音书里面的一些内容，可能是直接写给我们的。圣经里面的大部分内容都不是直接写给我们的。那我们该怎么办？或者神为什么要这么做？那我们的期望就是神给我们一些方法，给我们一个历史的，给我们一些步骤，我们照着做就可以了。为什么还要间接的对我们说话？我记得有一次我在灵里面非常低的时候，就是非常难过，一个晚上睡不着觉，大概两三点钟，我当时就想读圣经啊，读圣经我就想找到这个几个步骤，那我照着做，那我在灵里面就能够飞跃了，我和神的关系就好了。结果读了一会儿什么也读不着，那最后就困了又睡着了。所以我当时就想这个事情哈，就是我们的期待值有没有问题？我们期待圣经或者神直接给我们一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办法步骤 list， 我们这么做就可以了，这样会不会行得通？这样会不会 work？ 大家想过这个问题没有？我们信心的本质是和上帝的关系，信息方法和标准虽然重要，但不能够替代我们和上帝的关系。就像夫妻一样，我们是一个 interaction， 是一个互动的关系。那太太不可能给先生写一个 list 啊、你要做这些东西，两个人就不讲话了。我相信这是一个不健康的关系。大家可能听过这样的笑话，是不是？这个两个人不讲话，先生写了个纸条，说明天早晨五点钟你要叫醒我。结果第二天睡到八点钟，发现床边有个纸条，他太太写的，现在已经五点钟了，请你起床。就是这样的，是不解决我们的问题的，因为我们的信仰的本质是我们和上帝的关系。如果我们有一个标准，有一个步骤，而替代了我们和上帝的关系的话，那我们这个信仰就失去了我们最重要的部分。那这是第一个，为什么神没有给我们一套办法或者一些步骤？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要发挥作为人的主观能动性。人是非常尊贵的，人的使命就是使用上帝给我们的自由意志，在理智、理性、常识、感觉和信心之间综合考虑，来做一个合神心意的选择。所以说我们有时候寻求神的心意哈，我们就会想，特别是我相信有的宗派的基督徒会有这样的一些做法，说我做任何的事情我都要祷告，在祷告的时候神都给我一个明确的指令，我就去做就可以了。我相信有时候我们基督徒寻求神的心意非常的困难，我们难免会有这样的想法，对不对？有时候觉得哎呀，这个房子要不要买，那这个工作要不要去，好像很难做选择，那神就直接给我们说就可以了，那不岂不是更好吗？那当然神有时候会这么做，但是如果神总是这么做的话，我们人就成了机器人了，我们人就不能称之为一个人了。所以我们人活着，我们要综合利用上帝在他的恩典里面已经赐给我们的理性、常识和感觉。一般来说，理性比常识更可靠，常识比感觉更可靠。当信心和我们的理智、常识、感觉发生矛盾的时候，我们要选择信心，就选择神对我们具体的带领。我相信我们不是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我们都需要祷告，或者都需要等到神给我一个明确的指令。 比如我今天我醒来了，我在那边祷告，上帝啊，我要不要起床？那到了七点钟，当然要起床了，还用祷告吗？是不是？那就把我们的常识给去掉了。所以说，信心给我们的理性常识感觉不是对立的，它是互补的。当我们走到理性的局限，当我们的常识和感觉靠不住的时候，我们就需要依靠信心来到上帝的面前。但是在很多情况下，上帝已经给我们尝试，已经给我们一些基本的做事的原则，这个时候我们要发挥我们人的主观能动性。那我不可能每次上洗手间之前我都要祷告，如果没有指令我就不去洗手间，对不对？我没有人这么做，为什么呀？因为这是一个尝试。人有三急，我急了自然要去洗手间。所以我们作为一个人是尊贵的，是自由的，我们要使用上帝给我们的自由意志，使用上帝在他的恩典里面给我们的理智、信心和感觉，我们来做合神心意的选择。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说圣经是历史性的，不是直接写给我们的。上帝给了我们一些放之而四海而标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一些标准，让我们去遵行。但是圣经里面的很多内容要使用我们的主观能动性，我们在与神的关系里面，我们来寻求上帝的心意。但是呢，圣经里面有很多普遍的东西啊，我相信这个我们不需要多讲哈。所以说我们刚才讲哈，怎么来理解用爱心彼此亲嘴慰安。说亲嘴，这就是一个历史性的事情。当时犹太人他们问安，他们要亲嘴，这个不是本质东西，本质的是我们要用爱心彼此问安。所以说立华弟兄刚才就没有让我们亲嘴问安，而是让我们彼此问安。因为亲嘴不是普遍性的，不是绝对性的，问安和爱心才是普遍性的和绝对性的。所以说我们的信仰既有普世的绝对的方面，那这个我们需要持守，又有这个文化的相对的方面，那这个就需要我们包容。像持守的大概我们简单的讲有三点哈，像约翰一书里面讲了两点，那就是作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如果他没有持守这两点的话，那他就不是一个基督徒的。那第一个就是关于基督的认识，基督是完全的神，他又是完全的人，这就是三位一体的教义。如果一个人他不承认三位一体的教义，那他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那约翰一书里面另外的一个标准就是，我们不仅仅要在信仰上、在教义上要正确，而且我们在行为上要蒙上帝的喜悦，那就是要爱别人。如果一个人他信的非常的对，但是在行为上没有任何的改变，我们看不出他爱别人、爱上帝来，那这也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那第三点，那就是加拉太书里面讲到的因信称义，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不是因我们自己的行为，乃是上帝的恩典。所以我想我们需要持守的哈，大概这三点。那第一个就是关于教义，三位一体的教义，因信称义的教义，这是两点。那另外一点就是我们在行为上、在生活上要有对上帝的爱、对别人的爱，那这是持守的。那其他的方面我觉得都可以包容，那么有时候是做到是比较困难的。我记得听过一个极端的例子哈，两个人在这个加州的金门大桥上碰见了，就在那边看风景，两个人聊天啊，聊着聊着说你相信有没有上帝啊，他说是啊，我相信上帝。然后两个人就握手，说那你这个相信不相信耶稣啊？哦，相信耶稣。两个人都是基督徒，然后就拥抱。然后后来说你是不是福音派的呢？啊，说两个人都是福音派的，大概上一个宣道会啊，一个浸信会的啊。两个人呢就在那边亲得不得了，然后后来就聊聊天越来越多嘛，最后就聊到说你们这个洗礼是用什么方式？结果一个说是浸水礼，就是要浸到水里面去。另外一个说是点水里，就是这么点一下。结果讲完以后，气得一个人就把另外一个人给举起来，就扔到那个海里去了，扔到江里去了。那当然这是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就是说我们很容易在一些不重要的地方纠缠不休，而忽视了我们信仰里面最重要的部分，那就是我们对神的认识，那就是我们的彼此相爱。所以我们总结一下这三节的内容哈，就是问安的对象、问安的内容和目的、问安的方式啊，这是这三节经文的一个基本的内容。那我今天也讲的比较多哈，我大概最后允许我总结一下哈，就说我们希望哈，我们能讲清楚这四点哈。第一个就是我们看彼得前书的时候，它的一个基本的模式，或者所有的书信的一个基本的模式，都是从救恩到生活，从身份到行为。我们借着亲近主和主的关系越来越近，我们在生活和行为上就有合乎神心意的表现。那这是第一点。那彼得前书也特别讲了苦难，像苦难的原因、苦难的价值和苦难的度过。 那这是彼得前书第一个特殊的地方。那彼得前书第二个特殊的地方是彼得前书讲了这个末世，因为末日的审判，因为主已经成就了救恩，因为我们的救恩还是一个盼望，所以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有方舟的身份，那就是寄居的，是客旅，那我们又是上帝的儿女，所以说我们有苦难，但是我们虽然有苦难，但是我们在主里面有平安。那这是彼得前书第二个特别的地方。然后就是这三节的经文，我们基督徒问安的对象、问安的内容、目的和问安的方式。那我最后啊，我讲一点，就是我们在具体的实践当中，我们在怎样实现合神心意的问安。那我这边哈，允许我花点时间讲一个事情啊，就是说我在芝加哥的时候，这次去芝加哥参加福音大会第二天，那我们就听到一个非常让人惊讶的一个消息，就是我在芝加哥以前的一个教会认识一位姐妹，她就突然自杀了。那这位姐妹呢，据我们了解，她是非常的乐观、非常的坚强、非常外向的一位姐妹，她的工作也非常的好，那先生的工作也非常的好，她有两个孩子，一个大概比我们老二大概大两三个月，那一个有五岁。所以当时我们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们就非常的惊讶，就这么一个女孩子为什么会自杀。所以当时的时候，我们在和芝加哥的几位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去医院看她的时候，我们就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怎么避免的这样的事情发生。我相信如果在当时的状况下，如果旁边有一个人他能够倾诉一下，或者有一个人稍微拦阻一下，可能就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说我们就想到哈，作为基督徒，我们都有高高低低的时候，我们都有苦难顺利的时候。那问题就是当我们低的时候，当我们不顺利的时候，当我们感到神很遥远的时候，当我们在灵里面很低落的时候，当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我相信有一点，当时我们想到的一点，就是我们如果每一位基督徒、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有一位比较亲密的属灵的同伴，那这个属灵的同伴呢，是我们在任何时间，无论是半夜，无论是凌晨两点钟，在碰到任何的事情，我们都能够毫不犹豫地拿起电话来打电话给他，或者毫不犹豫地，如果他在本地的话，让他过来，我可以找他。如果我们有这么一位属灵同伴的话，我相信发生这么不幸的事情的概率会大大的降低。那我星期四哈去安阿伯开会哈，正好我们的区长 Jeff 他也讲到这个问题，他告诉就是我们这些刚来宣道会服事的这些传道人，让我们有一个属灵的同伴，那每个星期至少联系一次，那问以下这几个问题哈。第一个就是你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面有没有在金钱上荣耀神？第二个就是你的思想有没有荣耀神？第三个，你有没有看什么不合乎神心意的事情，像互联网、像书籍？第四个就是你有没有这样的行为，有那么一点点的在性方面的不洁？那第五个，你所做的任何事情，或者说你所说的任何事情上，有没有违背你的正直和诚实？第六个，你能不能非常详细的分享一下你最近的灵修的生活？那第七个就是说，你刚才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是不是非常的诚实？所以区长就鼓励我们每一个人要一个属灵的同伴，我们一个星期至少有一次电话联系或者是祷告。我相信不可能我们见到每一个人都像伟忠牧师问志宏一样，你有没有奉献？我相信这是非常冒犯人的，是不是？不可能我们见到每个人都这么问的。但是我相信我们能不能至少有一位基督徒，除了配偶之外哈，我们可以比较 open 的、比较开放的、比较透明的，我们探讨一下我们内心深处最重要的需要，我们灵里面的状况。那我相信这是非常重要的。当然这个也需要祷告哈，因为有一个合适的属灵的同伴是不容易的。但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哈，就说回去以后我们可以认真的思考，我们可以祷告，我们争取有这么一位属灵的同伴。不一定我们一开始都有这么亲密的关系，我们可以培养，所以经过一段时间，哎，我们的确是我们这个 open 的越来越多，我们分享的问题越来越细致，越来越深入。我相信如果有这么一位属灵的同伴的话，我们在灵里面成长的概率就会大大的增加。 因为我们的信仰不仅仅是我们和上帝的关系，还有我们和彼此的关系。我们一个人不可能进天国，如果我一个人要进天国的话，那进的肯定不是天国，因为我一个人进不去。好，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啊，是你的爱临到了我们，是你的爱临到了我，让我这一位，让我们这一些有罪有限的人成为你的儿女。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圣经，感谢你赐给我们教会，感谢你赐给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在你的爱里面，我们成为一家人。求圣灵就带领我们在基督的爱里面彼此问安，求圣灵就带领我们更加的爱你，更加的彼此相爱。求圣灵就带领我们在灵里面有亲密的属灵的同伴，让我们携手共走天路。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